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就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的气息。求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让我们常常思念你，常常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至于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奔跑前面的路。求主你今天一如既往的在我们中间做那善工，以至于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就知道当如何行。也求主特别的纪念陈伯伯、陈伯母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他们的忠心、他们的良善都被你纪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讲到了第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生命记》。生命记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其实是一本，他把这卷书称为第二律法书，但是希伯来文圣经的这卷书的名字叫这些话。我们说过希伯来人写书哈，他的第一句话基本上就是这卷书的名字，也是这卷书的大纲，也是这卷书的主题。中文把它翻成那个生命记，我们一看就知道重生命令嘛，重生就是重生前命，就是以前说过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时候哈，我特别的想到说，我们知道生命记里头是摩西说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一共分成了他的三个，我们把它分成讲章的话，他说了三次，他等于对以色列人讲了三次道。那么他讲的都是什么？生命记第一句话说这些话，那他都讲了什么？我们如果读过的时候就发现他很多东西在重复出埃及记里头的事情，重复民数记里头的事情，他好像是一个回顾历史的一卷书。然后我们就在想，那么他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他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还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不会说我们信教，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会跟人家介绍我们的信仰，而不是跟人介绍我们的宗教。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些人说，哦，你信的那个宗教，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别扭，但是出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家说，我信的不是宗教。慢慢慢慢我会跟人家说我的信仰是什么，所以常常我们跟人介绍就说我的信仰告白。加入每一个教会，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神的教会都是属神的，我们每次去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教会信仰告白。很多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的争论，我是哪一个派的，我是哪一个派，我是哪一个派，其实都是在讲自己信仰的告白。那么信仰到底与我们基督徒意味着一个什么？当我们跟人说我是信耶稣的时候，你在说明什么？所以我想摩西在生命记里头跟以色列人讲了三次道，他在告诉我们到底在信什么，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的向世人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生命记我们把它分成三次，那么第一次我们讲的呢，上一次我给大家课前的阅读就说盼望大家从第一章读到第四章，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的43节。那么在这些里头哈，一章的到四章的43节，我们把它归纳了一下，我给大家的讲义，其实摩西回顾了七件事情。摩西回顾了七件事情，是从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开始出了埃及以后，然后一直到现在摩亚平原，他讲了七件事情。这七件事情是涵盖了他们在旷野里头漂流了38年，当然还有一些很 很多很多的事，但是他把它分成了七件大事。那么我们看这七件大事，其实就是1章1到4章的43节所说的。那么这七件事情被重新提出来有什么意义？我们常常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最不爱上的就是历史课，因为历史课有人物，有年代，有那个，尤其是我们老师考试最爱考的就是填空，就是年代，然后就是地点，然后就是那个人，我们经常记不住，也不想记，觉得这些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等到慢慢长大了一点，就突然发现，哦，原来你的生活离不开历史。就是他会说历史上曾经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等到信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句话让我很，就是很，对我很冲击很大，就是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也就是说，历史发生的事情今天还会重演，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历史惊人的相似，然后就说历史又重演。所以我就在想，那么这些事情被摩西一个马上要跟他的人民分别的人，因为他是不能进迦南的，所以要分别之前他所说的话，为什么他要说这些话？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这堂课说盼望我们读摩西五经能够遇见基督。那么摩西五经从第一卷书，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如果清楚的记得，就知道在创世纪的第12章开始，亚伯拉罕就被神拣选出来了。我们说这也是神自己的拣选，他把他选出来了以后，没有马上给他金山银山，但是跟他立了一个约。所以创世纪的12章，我们看见创造天地的主与一个卑微的被造的人立了一个约。到了我们看12章他立约的时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从本地本族出来，然后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记载着亚伯拉罕怎么一步一步的出来。可是到了15章和17章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看见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立约的仪式是什么样的，就有牲畜，然后神用火烧，然后从中间走过，亚伯拉罕睡着了，对不对？我们这是15章和17章。然后等到15章实际上就看见，哦，原来神与人立约那个仪式是有的，不是我们说一句话，不，神也让世人看见他与人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个仪式。所以我们在宗教改革的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会看见神在不同的时期他会用他的仆人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当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开始改革了以后，宗教改好像仪式就被忽略了。天主教很重视仪式，但是基督教当时所说的新教好像对仪式就不是那么重视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会发现，因为人如果用宗教的方式去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一定会有偏颇。其实在15章、17章，神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看见他与人立约的时候是有仪式的。大家如果记得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神与百姓立约的时候也有仪式，把血弹向百姓，就是他有一个仪式。所以15章、17章让我们看见神与我们立约是有仪式的，那个仪式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告诉神是信实的，神是严肃的，他不是一拍脑门说哦随便吧。所以大家如果参加过婚礼的人，如果真正的了解这两个新郎和新娘真的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是 被神配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去参加他的婚礼，尤其是了解双方的人，你会心里很感动。看见他的父亲把这个新娘带进来的时候，看见那个新郎和新娘在神面前说我愿意，我愿意，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只要参加这样的东西，人家还没哭我就会先哭，就感动。所以仪式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如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他，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严肃，很 serious， 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就想到在有一个女孩，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她很爱穿那个 tank top， 和可能她身材很好，然后她也穿紧身的衣服，然后还爱穿很短很短的那个超短裙。嗯，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教会去的时候要上几节台阶，然后他突然就觉得他不合适了，因为他上楼梯的时候后面也有人呢，然后他就跟师母说我可不可以回家一趟，他就换了一条长裤。就是我们后来问他，他说因为我觉着不合适。就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看到很多神其实在修正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仪式也很重要，只是要合乎中道，你不能 over 去讲这些东西。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逾越节，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预表，就是神立的那个约实现了，他说了我必保守你嘛，我必让你成为一个大族嘛，我必让你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逾越节那个羔羊的血用牛膝草抹在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的门楣的时候，它其实是表示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实现。你看这位守约的神，他用什么方式将这个约实现的。那么到了出埃及记西乃山开始有十诫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说，十诫是神赐给我们祝福，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生活，活在他的恩典和祝福当中，而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清规戒律。所以十诫还有律法是神让我们可以活在与神立的这个约的那个生活当中。于是乎以色列人从此就跟这世上的人不一样了，他们不可以凭自己的己意生活，因为他们是被神拯救出来的百姓，是属于神的。所以我更愿意说，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在约中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们随随便便随着我们肉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从此以后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按照神的要求所要做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从创世纪就看见有两个家谱，是不是我跟大家分享过两个家谱，我们就会看见有一条线，那是一个愿意按照神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有一个是按照他自己世界上的标准生活的人。所以从出埃及记神的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神已经告诉他的百姓，你要按照我所给你们的，我所与你所立的约那样去生活。所以当摩西重提这些旷野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时候，其实摩西是在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神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你们所做的之间有什么差别，以至于让他们看见神如何在他们在旷野漂流的40年的过程中，神把他们一步一步的带回与神有约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在下面给了大家三个比较，在这段历史当中神做了什么，以色列的人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过往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是惊人的相似。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么首先我们从我给大家后面也出了写了经文，我们首先会看见在这个摩西重提的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那位神是守约的，但是他的百姓是不信他的，或者说是悖逆的。神一直按照他给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在履行这个条约，可是百姓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们上一次民数记说了，其实以色列人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们不信，他们不信神能成就，他们不信神是那么守约，他们不信神是那么的慈爱。所以守约的神和一群不信的民在旷野的40年当中，我们首先能够看见那守约的神是如何让这不信的民最后依然会回到他的约中。神会有管教，我们上一次讲过，管教也是神爱的一种体现。其实西乃山到应许之地，就是要过迦南的那个南端哈，如果按照以色列人每天行进的脚步，差不多只要10几天的路程，但是以色列人多走了38年。原因就是我们民数记里头说的，也是今天那个我们申命记里头摩西讲的那个10个探子报恶信，就是他们不信，以至于神的管教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我不去，他不进迦南。所以神的应许是你要进去，神的约是说我把这地赐给你们，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丰盛之地，那是你们以后就要居住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不愿意，于是他们就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这个时候在这段圣经里头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些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见摩西说，你们要常常记住你们惹神发怒的时候神是怎么管教你们的。老一代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倒闭旷野，当看见报恶信的探子回来说那地的民高大，我们就像蚂蚱一样的时候，加勒和约书亚的反应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上一次也讲过，那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加勒和约书亚提醒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有耶和华同在，因为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我想到说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是同样跟我们说这句话，只是我们以为当我们遇到困境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信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唯愿找一个我们觉着很有力量的，比如说我们更盼望这个国家出了一个很 smart 的领袖啊，我们更盼望这个教会出现一个举世闻名的牧师，或者说我们更盼望我们周围有一个灵命很强的人。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只有耶和华，只有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过这句话，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人就是不信，所以守信的神，守约的神与一群不信的民，如果他不守约的话，他像我们一样的话，我们早就被放弃了。所以摩西借着这样的回顾历史告诉我们，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不信是因为我们眼瞎了，我们心也昏暗了，只是你昏暗也好，你眼瞎了也好，他还在那儿。 你所做的一切愚昧的事情，它还在那儿，因为它守约。所以，神的公义在于你有罪，他就罚，他有追讨人的罪。但是呢，神守约呢，他又要保守你直到永远。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件的时候，说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神他为了守住跟我们的约定，我们都知道最后他做的事情是世人不可以理解也无法理解的，就是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看摩西讲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明白神是如何的信实，我们是如何的败坏。当我们真是败坏到一无是处的时候，他因为守约，他因为信实，他所彰显出来的公义和慈爱，只有他做得到，人是做不到。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也许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子女都非常的孝顺，非常的听话，但是我也看见很多的父母最后心碎到一地，我就放弃了，随便吧，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吧，我再也不管你了。我们常常会说这样的话，但是神不会。神的爱和守约信实有的时候是借着管教。所以摩西在回顾这一段的时候，会让我们知道那在过往中神是如何的信实，我们是如何的悖逆。所以盼望我们都不要花费一生去做本可以十几天就可以达到神应许之地那丰盛的基业的那个功课，所以快快的悔改，快快的回转，苦难过去，以色列人就会重犯罪，对不对？他们一直是这样的嘛，士师记里头也是这样的，就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得到祝福了就出去了，然后被神管教了就回来了，那还是好的。盼望我们这个频率呢越长越好，就是在神的里面时间长一点，希望出去的时间短一点，不要11天的路程我们花38年，太苦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摩西在回顾这段历史，他想让以色列人明白，也是我们后人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所要谨记的。我们盼望我们的信心一点一点，每一天都比昨天要多一点，我们更加的信靠他。然后他还提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会知道包括他在西乃山出来的时候人很多，摩西天天累死了，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就看见的。然后摩西也说这么多人我怎么管，哎，神就借着外邦人叶推罗他的岳父告诉他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会知道神有的时候施慈爱是在我们很窘迫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我们不以为然的时候，无论在任何时候，盼望我们如果我们信靠他，我们一定要持守一个信念，神的慈爱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他慈爱的时候不是像我们只想到的是说他抱着我们说我们是宝贝啊，不，他有的时候给我们智慧，那也是慈爱。他有的时候给我们管教也是慈爱，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带领。所以神的慈爱在各个方面，大家会知道如果讲到神的慈爱，我们就会看见一群那抱怨的民，就天天在旷野里头跟摩西那个哼哼唧唧嘟嘟囔囔的说一些没油没盐的话，就是无头无脑的话，愚昧的话，抱怨。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曾经是奴隶，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那一群神的百姓，他对埃及是选择性的记忆， 他忘了他在埃及的时候法老如何的苦待他们，他忘了他们向神呼求，忘了他们的头生的男孩还有男婴差一点就被法老全部都弄死的时候，他们选择记忆的是埃及有吃的，埃及有肉，是不是？埃及还可以有埋他们的地方，这是民数记里头说的。他们忘记了埃及的苦难，于是乎他们在旷野里头走的时候就会发现很苦，他们就说还不如就在埃及，他们热了就躲进他们那个可怜的房子里头，他们渴了就到埃及尼罗河里就㧟一勺水喝，他们忘记了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而且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所以摩西在这段回顾里头就不断地告诉他们，你们受过的苦难，你们有没有忘记？如果没有耶和华大能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你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们是一群很苦的人。所以摩西盼望以色列人借着苦难记住神的慈爱和拯救。但是这些人跟比较是什么？他们在抱怨。所以一个慈爱的神，一群抱怨的民，我在想，如果神不是信实的，他早就你就爱干什么干什么，再把他赶回去，你就再回到为奴之地。我们看见新约里头有一个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大儿子和小儿子，他最后在苦难当中他才想到，哦，原来在我父亲的家中是多么多么的快乐，多么多么的满足，多么多么的丰盛。所以人也许忘记苦难，他就会忘记神的恩。还是那句话，我们在今生肯定有苦难，是因为神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以免我们错把今生当永生。所以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神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也许很多人表面上没有什么，我就想到，就前两天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温暖，就是想起这件事我就很温暖。我因为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我会不久以后回国一趟时间，那么我会跟我的朋友就说我会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回去，两秒钟哦，他就回复了，我在等你一个月零几天。就是大家觉得这句话很平常，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心里头很温暖，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很不会跟人相处的人。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时候，我就会发现，原来神把我从一个孤单寂寞的一个人的那种孤独的光景里头拯救出来，以至于在基督里头我有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多很多知心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说那句话，你们是我的喜乐，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弟兄姐妹就是神赐给我的喜乐。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我们记不住我们曾经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堪的人，就是没有什么良善，没有什么，任何都没有的时候，无善可成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的救恩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多么多么的浩大，多么多么的宝贵。我们如果忘了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也许我们爱主的心就会每天每天的就消失了。保罗自己说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哦，在我们看来保罗是个多么棒的人，也许他即便我们不用基督的那个眼光去看他，他曾经是一个饱学之士，对不对？他学了一切的学问，他投身在一个名师的名下，他很尽前的很持守着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可是 他被基督拯救了，他会发现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他要拼命的去还福音的债，他要一生为基督而活。所以他说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他要做，为了神的缘故，他要做仆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忘了神拯救他的经历，忘了他以前所受的苦的话，一个人不可能有感恩的心。我想这就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记住你们在埃及的苦难，因为神让你们从苦难中脱离出来，而且神会借着他的慈爱，也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告诉他茫茫大旷野，你们的鞋没有穿破，是不是？你们的脚也没有肿，40年你们都不种吗？什么也不种，但是每天有吃的，你们会碰见出甜水的泉源，会看见磐石出水，你们还会有肉吃。他告诉他们，这位慈爱的神就在你们中间，你们还抱怨。所以这段的历史，旷野漂流的历史，摩西在重复的时候是讲给谁在听的？是那一批新生出来的人，告诉他你们的父辈是这样，但是神是如何带他们的，神以后也会这样带你们。然后我们再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第二章还有第三章，我们会看见有一些战争，有看见有一些神说有一些地方你们是不要去的，你们不要打。我们发现这位大能的神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和那些谈虎色变软弱的民。我不知道哈，就是我记得牧师说中国有一句话就说我爸爸是李刚。我们是否常常会觉得我的天父是谁？我们忘记了，所以我们很软弱，我们软弱的不行了，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吓得魂飞魄散。但是摩西在这个地方告诉了耶和华神他守约。那么我们记得他在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跟摩西在立西乃山之约的时候，都说到这个地我是主人。所以神的大能在于他的创造，对不对？那么他的创造当中，他也是全地的主。我们常常忘记哦，这个地方不能去，在偏僻的地方，或者是在那个真理传的不是很全备的地方。你知道吗？基督徒有很多禁忌，庙不能进，清真寺不能进，因为觉着我们会被攻击。我们去那个地方是为什么？如果你不是去拜的，你不是去信奉他，所有的地方是神的。那么神也告诉我们，有的地方你不要去。所以主导文说你们不要进入试探，对不对？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然后才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神分得非常清楚，他会让我们去干什么，不去干什么。所以我说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神会让我们过一个被他祝福的生活。所以那些他所唾弃他所厌恶的，他不让我们去沾染，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保守我们，而是我们软弱到最后都忘了向他呼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在这一段，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有的章节，神告诉摩西三次让他们不去扰乱西尔地，就是以东，还有摩崖，还有亚门人，对不对？那是神已经说给你们的地方，以色列人要去什么地方？约旦河以西的地方，那是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你会发现到约书亚也好，到这个地方也好，会发现有两个半支派就想在约旦河以东， 所以那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灭的。神赐给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是那约旦河以西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巴勒斯坦之约，也就是说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后来到了大卫之约。我们说的巴勒斯坦之约，我们看见说全地都要赐给你，你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神也是地的主人，以色列人只是在上居住的民。但是这些人看见约旦河东好像好一些，他们觉着约旦河以西那里有很多迦南人很厉害，所以我不去。但是神说你要去，我们住在上面不是靠我们，是靠那位大能的神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以色列人听神的话，按照神所吩咐的约去生活的话，他们就在迦南地安然居住，否则的话他就会被赶出去。最后是不是被赶出去了？以色列人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回到那个地方建了他们的国，因为他们不顺服。我们下一课会讲到祸福之道。我们常常忘了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地，是大能的神，但是我们因为软弱，我们软弱到有的时候靠自己坚强，有一点那个怪怪的感觉。我们软弱到靠自己坚强，但是最后坚强到神把我们撵出去管教。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头，神说了这三个地方啊，你们不要去，你们去了就会失败。神也跟他们说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所以神怎么帮助他们打仗，一群没有什么战争经验的人，他们打了60座城。如果我们看的话，在申命记前两章，在他们的生命中行了很多奇妙的事，那都是一群软弱的人。所以保罗说神的恩典在软弱人身上是显得刚强的，就是完全的。所以我们的软弱是跟神说软弱呢，还是对环境说软弱，这有很大的区别。百姓制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大家如果去读的话可以看见摩西特别详细的说了神如何帮助以色列人胜过亚摩利王，胜过巴山王，这两次得胜。原谅我，我不是很会做那个 PPT， 否则那个地图看得非常清楚。亚摩利王和巴山王这两次的战役，对他们去进应许之地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看见了得胜在于耶和华，也让敌方他们的敌人看见了神的大能，就很胆怯。所以当人一旦忘记了大能的神在我们和他的约中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惧怕，我们就会变成很软弱的人。一旦我们不再注目神的全能，我们就立刻软弱。新约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就是我听过的，就是彼得在海上行走，我听完了以后 OK， 我记得住。但是我们需要像小孩一样有那样的信心。同样的一篇道我听了，我们家的小孩也听了，那个时候可能4、5岁。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孩子们听得懂神的道。你们以为他听不懂吗？他听得懂，只是你以为他听不懂。有一年有一个大学生是在我们教会，非常郁闷，说 我的同学抄我的，就考试的时候作弊，但是他考的分比我还高。他说我很生气，他说我觉得不公平，他说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其实很想跟他说你需要仰望神，你需要什么什么，但是我就五岁的小孩，他说了，他说姐姐，当彼得看耶稣的时候就可以在海上行走，当彼得看风浪他就掉下去。他说所以你看风浪了，所以你就生气了。所以我盼望我们对小孩的时候不要以为他们听不懂，你就把他放在神的话语里头，让他不断的听不断的听，因为他很单纯，他觉着上面讲的人是有权柄的，他就会把这些话放在心里，以至于以后他长大，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已经有这样的力量了。他已经，因为他先有这样的吸收嘛，所以我就想，当人只要不看耶稣，我们一定软弱，一定惧怕。这是加底斯的教训，对不对？我们看见他们也打过败仗嘛，这就是反面的教训。所以摩西用这一段来告诉大家，当你们相信神的大能，你们就坚强；当你们没有看见神，或者是转眼只看难处的时候，你们就一定软弱。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或者说见证。摩西为什么要跟他们说？因为这一批人马上就要去攻打迦南，让他们，你们要看神，你们要看那位大能的神，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在旷野漂流的30多年当中，他是如何从来不缩短自己大能的膀臂。我们人有两种怕，一种怕神，一种怕人。我们说怕人，其实说的就是我们怕周围的环境。如果你怕神，你就会敬畏他，你就会依靠他，你就不会怕环境。如果你怕人或者怕环境，你就不会怕神，你就不存敬畏的心。我想到很多的时候，以色列的历史也好，我们过往的我们教会的历史也好，当人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复兴，对不对？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软弱，教会就黑暗，弟兄姐妹灵命就下降。所以敬畏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敬畏他？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把灯拉上黑了他就看不见我们，他无处不在，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大能，我们讲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讲到神丰盛的慈爱和带领的时候，其实神的大能一直在里面。盼望我们一个真正的按照神的方式去生活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于是我们敬畏他，我们知道他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不敢随便说亵渎他的话，那个分裂的话，污秽的话，一句也就不会出口。但是耶稣来了，他的要求更高，你心里想都不好，都是犯罪了。所以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大能。摩西在回顾这过去这么多这么多的经历，他 他是为了将来，我们都知道他是为了将来，他说这么多，他没有被允许进去，对不对？没有被允许进去迦南地，他为了让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走在神的约当中，那就是一个正路，那就是一个正路。这些百姓哈，我们大家知道38年带人出来，所以他们过了红海以后，过了多少年以后，这些人有的人是20岁以上的，是新一代的人嘛，这些人他可能经历过被他的父母在襁褓里头抱着出的埃及，然后一路上就看见有人跟他说你是怎么出来的，爸爸妈妈怎么把你带出来的，还有的人可能是会走路的时候就出了埃及，然后呢他所以他过过红海，对不对？这一批即将要进迦南的人，还有的他在旷野中看见降玛拿，所以这些人全都是经历过神的拯救的，或者说更年轻的，他可能没过红海，没从埃及出来，可是他的父母在旷野有了这个生命，所以他也在旷野里头待了一段时间，他看见神如何的供应。不管是年幼年少，在他们那个时候，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在旷野中出生的，不是20岁，他们对漫长的旷野是有很深刻的记忆。这一群人可能并不知道当年他们的父辈在埃及受的苦，但是以色列人是有一个传承，他不断的告诉讲啊，他们会讲，只是有些人记得住，有些人记不住，那么这个责任就在摩西的身上。所以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我们看见长处的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摩西说，哦，耶和华对我说，我就对你们说。所以摩西的责任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年轻人，你要从我们的经历当中和你们的经历当中，你要认识神。于是让我们看见摩西一再跟他们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在准备申命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如果按照每一章每一章跟大家解释可以的，但是我们不是旧约概论课，我们是要遇见基督。所以他的3篇讲章，第一篇就是告诉我们那昔在的神，下一次就是今在的神，最后一次是永在的神。所以摩西借着回顾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的第一读者是什么，就是那些要进迦南的人，对不对？然后第二读者就是以后的以色列人，那么现实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也许不知道教会历史上发生了，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的前辈不断地说神如何在2000多年教会的发展史上，神如何的掌权，神如何的保守他的百姓，神如何让他的福音传遍全地。所以我们不要再对讲台说，哦，又讲这个我听过，哎，哦，又讲这个我也听过，哎，你听了以后你对神的认识又有多少，你学了多少，你又为了自己，为了神的益处，为了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得以实现，你又做了什么。所以当我们常常听见有人在我们耳边讲一些过往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心烦，我们要知道就像当年摩西对着那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说，那昔在的神曾经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走了38年的旷野，他 依然有恩典在，依然保守这一群人，依然守约，让他们去得他对他们所应许的地方。回顾过去呢，是每一个人成长的一个途径。我发现老了，人越老越爱回忆过去。盼望我们基督徒年迈的时候，我们回忆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回忆，而是不断地告诉我们身边的人，神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他是存在的，他是伟大的，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摩西的回顾也是让现在的那一批要进迦南的人告诉他们，你们可以从我们过往失败的里头学会怎样过一个与神有约的生活。所以摩西重申律法标出的重点，不是说我就是想告诉你神做了什么，告诉你神要把你带到他，把他对我们所应许的地方。所以生命记的核心就是他会带我们进到那永远的安息之地，就是他所说的迦南美地。所以一切的源头，我们反过来可以看见，是因为那一位神与我们有约，他守约。所以以色列是约之民，我们基督徒也是，因为他是昔在的神。盼望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过往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当如何行。好吧，我给大家有一个后面的阅读，是律法和约，就是生命记里头写了很多关于条约，盼望大家回去看一下。它因为是古代近东的那个文献，我们会发现神借着每一个时期，他不会让人觉着他好像是一个虚无缥缈，他会借着当时的文献，当时的那些，他把他所记录下来的格式让人更容易理解。大家可以去看，也盼望大家读一下生命记的44到28章。我们下一个星期会讲今在的神，4章44节到28章。盼望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唱歌，还有我们常常到启示录就是说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盼望我们特别能明白那一位神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改变的，他是一位守约的神。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生命记让我们回顾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走过的足迹。我们感谢你，我们更感谢你给了我们今日能够依然在你的约中生活的那种能力。愿你常常的提醒我们，你的圣灵真的在我们心中做那全然的主，以至于我们不得罪你。也求主你真的保守我们下面即将在你宝座面前所献上的敬拜和赞美，以及你话语赐给我们的力量。求主你保守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靠着你不软弱，我们靠着你，我们也从不说抱怨的话，我们靠着你，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被坚立。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